有人执着他这句话，对净土产生了疑惑，这也是很不幸。所以我们学东西决定不能有偏差啊。所以这个解，你看吴大德也在其社大开云解，解要云，不能偏啊，偏都会出问题，都会产生障碍，一定要大开圆解。那对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利益。在这一面呢，倒数第二行有几句话也说得很好，我念念给大家听。啊，这60面倒数第二行，从第二句念起：佛与一切众生心海，任无自尽。这个无就是一切众生。啊，他不说任人，如果任人，在十法界只有人，人道，那其他界就没分。说无，无。设法界全部都包括啊，设法界的众生，或者我们讲九法界众生啊，意思都一样啊。任无此见，过得自法，戒定向善，即得菩提，菩提觉悟。啊，这个是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，也就是说，转变向虚，总是帮助你向善。啊，引导你向善的这方面去变，啊，绝对不会呀，往这个逆的这方面去变。在这个十法界，佛总是希望我们向上提升，而不至于向下堕落。啊，提升到顶点了，那你去往下面去度化众生，那叫成念转来。啊，往上提升就是放下。啊，像我们10层大楼一样，放下第一层，你就到第二层；放下第二层，你就到第三层。啊，9层放下了，到10层，10层也要放下，彻底放下，就超越了，超越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。入一真法界之后呢，不再提起。啊，回到十法界的普度众生。这是大乘可贵之处啊，这是大乘值得赞叹之处啊。佛没有舍弃苦难的众生，没有舍弃迷惑颠倒的众生。啊，我们要效法佛菩萨的精神，啊，要学习佛菩萨的思维。那么这个地方，长者给我们指出普光明殿的调法，啊，在61面第二，啊，普光明殿是如来自性一切种智，啊，一切智种智之都体也。普光明殿不是一个出自法，不是一个建筑物啊，这是表法的意思啊。它代表什么？代表智慧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这个叫做普光明殿啊。它取这个意思啊，为依报所居的。依报是净虚空变化界，依真观，依报的总根源。 那么这个刹那即定是佛一切智种智之法性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个是依报的根源，一个是正报的根源。这个刹那即定呢，就是正报的根源啊，设法界的正报从这变现出来，设法界依报就是从这个自信一切种子变现出来啊，这个正报是从一切之种子啊变现出来。后面他有个总结，意在总括一切法界众海会等总体，这波光明殿的有表这个意思啊，一切法界就是指的十法界啊，还在此地是形容形容广大，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海会总体，在《华严经》上就用普光明殿来表达，这个意思说得很好。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千万不要把这些处俗啊，这些人跟物，你都把它看成是一个事实，那这你就没有办法懂得华严的意趣。这华严经是字字句句的都是意在言外啊，你从这些地方去体会，你才能悟入华严境界啊，才能够得华严等幕后他这个一段在62面第五行啊，为第十会，第十会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啊，也就是40华严啊，在释多林，释多林就是奇数结孤多林啊，在这里说说法界啊，名词一会普罕诸会，这一会是总结啊，就是前面九会的总结啊，总结到哪里呢？用现代化来说，就面试啊，前面九会呀，通通落实在现实的生活啊，结归到生活，没有离开生活。啊，即十方刹海化界虚空界总之一会，那么这就是显示出我们生活的空间有多大。跟住佛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的，尽虚空变化界。我们今天自己以为生活圈子这么小，实在讲是不了解事实真相。本来是这么大，像一个大海一样，本来大海就这么大，大海里是个水泡泡，他自己以为就这么一个水泡泡，啊，水泡泡就会就这么一个界限，不知道自己是大海，以为自己是个小水泡，你说这个多可怜呢？是。 我在楞严经上形容这样。怎么造成的呢？心量大，你心量那么小啊，起心动念自私自利就变成小水泡了。不知道你这个水泡一破裂，自己本来是大海。净虚空变化界原来是一个自己的。今天在这里分字分堂，错了啊，大错特错。根据几句话给我们解释出来：设幌刹海，化界虚空界，总体界，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。以六相实行盖之，以无私之心照之可见。这几句话。六相实行，把这个现象的性质说尽。六相是说明事实的真相，非有非有。不仅仅是讲的相有性，这是一般大乘说的。说的有一点相似，不圆满。圆满是空有，是有不生；有无是有，是有不生。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它是一，决定不生。这个意思要细心去体会。实在讲，因于道端，心行处。这些是讲这些体相作用，讲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实行，他都提出来。确实具足华严的。我们要怎么用心呢？要以无私之心照之啊！你就见到了，你就能修到那么由此可知，无私之心是什么？利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是妄心，利妄想分别之处你真心显露啊！你用真心来看华严经，那你一看就懂了。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？因为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有妄想分别之处就不可见。那看看佛所说的，在那里猜吧，只有猜的份呢，见不到了。利妄想分别执着，佛所讲的你就见到了，见到就证到了。所以有妄想分别执，只有猜测而已。只有自己在那里凭空想象，可能是什么样子？怎么想？也想不到，怎么想也不是事实真相。张者这几句话好啊，后面在63面有个品，这个品呢是
是到非常。
啊，道非常是在评里头一个总结，啊，这个评注就去看去，我们看它总结，总结在64年，第五行，我们从最后三个字看起，啊，应用就应该是，这是他的看法，即用之体，同时顿变。这个顿是讲速度，就是前面讲的刹那即变，是变虚空无法起啊，即用之体，即体之用呢，不坏前后啊，这个前后就是讲三体啊，讲先后啊，讲过去现在未来啊，这个三体的相是有的，这个相是抽象啊，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它底下犹如印文啊，我们盖印啊，这个印章上有几好几个字，要写的话一定有先后啊，可是你印呢同时印上没有先后啊，即先后而无先后，先后同时啊，那现在我们印书的时候，就这个情形就更清楚了啊，你们写东西写了一大圈就先后了啊，慢慢写出来，拿到了影印机上一，你看那就先后了啊，同时出来了啊，这是说明净虚空变化界生魔万象的生起生灭没有先后啊，你要以为有先后是你的错觉，你看错了，事实没有先后啊，这事实真相没有先后。观此这书意有云，善得六相之意不知一边、啊、这就讲书跟论，它的后面这个总品，书的意思有云、啊、清凉大师讲这个话言、啊、确确实实至自始至终与六相实相相应，这清凉寺的好处啊，这个论呢还达不到这个圆满，论有些地方讲的非常精彩非常好，我们可以做参考啊，所以参禅的人喜欢论啊，有很多启发帮助你悟出啊，学教的人喜欢书啊，书的意思讲得很圆满啊。那么道佩禅师在此地劝我们不止一边啊，我们把两个合起来看，不要有成见啊，两个合起来看那就更圆满了啊，这个意思啊，非常非常之好。那么今天这堂课呢，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啊，所以这个转要好处，这个这些东西在书跟论里面长篇幅太长太长啊，我们要去看，把这个重点精要之处抓出来也很费功夫啊。道佩禅师也是用一生的功力啊，在华严上下了大功夫，你看这么的小的篇幅啊，把这个那么大的篇幅浓缩成这么小的篇幅，非常之可贵啊，重点精要他都掌握到。我们今天学习从这里入门，真是得了很多的方便啊。这个经文的讲解的时候，等你们这些东西做出来，做个几遍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用这个课本啊，再参 参考这个疏论注解啊，还要观察现前呢众生的机宜，一定要能够配合现代人的思考，现代人的这个意识形态，这个就对于这个时代才有真正的贡献啊，才有真实的利益。这是我们修学都必须要顾虑到的。你们还有没有问题？啊，对，这就这个。再见。好。那么这是这个将来反的时候，你们斟酌情形一下。将来你们讲解的时候，一次是讲几段？啊，对，你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如果像如是我闻，当然这是一定要做一段讲，因为它里头意思很多啊。彼时佛在啊摩诃提婆阿难若发菩提坛中，这里头都有注，都有解，实诚真觉。那么下面这个地言，是不是把这个地言里头的四段做一次念，一次来讲啊？或者你们分作两次讲也行，第二段作为一次，三四段作为一次。因为你这个这样讲解是将来你这里排版呢，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要空两行，你们将来这个注解可以贴在这啊，注解我们可以可以写成之后也叫它打字缩小，缩小的时候我们粘贴在这里，那就解啊，意解啊，简单点。那注呢，注我们贴在下面啊，或者是贴在背面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个一章讲义啊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，这所有的注啊跟意解都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用粘贴，将来然后再整理再做版。
这样的
啊，这样也好。这样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贴的空间比较大一点。那下面的时候有一段讲，可以将来贴这个构思啊，因为你做好之后，底下紧接着工作你就需要做注了。
注太多的话，
对，不错啊，对对对，注做完了之后，那个意解就很好解了啊。我们怎样用最简单的语句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啊，这才能够为初学的人啊，初学华严第一套很好的教科书。我们做这个工作
它这个标点符号，这个是依照那个文殊讲堂那个版本标点，它行不行？
那个没有办法，我参考它，参考它。
这个经文的标点。
哎，经文标点，我们可以参考它，可以参考它。哎，它要是不太妥当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动。不必完全是依靠它，参考它。我们自己还要斟酌清楚。看他经文的语气啊，我们用适当的这个标准。
一个生活一般就是做好一个变化，
那补标准化还是很多，
这样也
可以用，都可以用，哎，可以用先是标准化啊， 调令符号使用的方法和一般字典会不对，好像过去我们曾经印过吧，我有印过一张表，是不是从那个字典上抄印出来，有一张那个调令符号使用的这个表，有一张表，你看看你们有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印。那个好像是用字典合对，把那一张把它印出来给你们做公式，你还是用既然用新式标点符号要通过用你们的符号，这个标点有问题。
因为现在新的标点，你说电脑里面都是竖排的啊，
对，
都是排得出来的。
看看新鲜，看看新鲜。对，非常有意思。哈哈哈哈
哈。标点还是咱们平台弄
的。对，不错。我想这个技术上应该是可以能改过来，因为现在在台湾很多很多都就是输的时候都是用电脑排版的，他们能够变过来应该可以。啊，对，应该可以。这个要研究一下看。啊，这就清楚了，大家看就清楚了。这个。有一些他们用白话重新排的版也没有我们这么清晰，有一些是这个科甲上去写，非常非常清晰，晓得每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意思。好，要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啊。昨天课本呢我看了一下，不错，这样编不行，照这个方式去编。好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空档的时间，我们将它的旋翼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。今天早晨我跟大家说过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用啊，我们要顾虑到实用啊，不切实用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它省掉。那么遇到经文，如果你是讲全经，实在上讲呢，将来以后讲全经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啊，大概都是讲什么，讲择要啊，像现在我们到外面去讲演啊，我们讲华严也是在华严里面借助出几条针对现代社会所需要啊，这个东西是大家听的时候非常受用啊，换一句话说一句废话都没有，不切合现代社会实际那些经文啊，这个古人这些注解我们全部把它删除啊，只取最要紧的啊，二是取解决当前问题的啊。那么现在人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了解清楚啊，现在是个什么社会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？你要不清楚，你说法怎么能清晰？现在是一个科技发达的一个社会，资讯发达的社会啊，我们现在想到这一点啊，在过去不要说很久 半个世纪之前，科技虽然发达，但是跟现在比相差太远。那因为抗战期间，我们这个远距离交通还是用电报。啊，那个电报我们觉得已经很方便了，其实跟现在传真比的时候差太远了。啊，他要把文字啊用这个号码来编出来，文字翻成号码，号码再翻成那个符号，啊，这样用电波传过去。人家接收过去之后，先把这个符号翻成阿拉伯字，然后再拼成数字，再去查那个电报本，啊，再去把那个字查出来，你说多麻烦？啊，那个费用成本又高，所以这个电报的文字是越简单越好。啊，这是节省费用嘛。啊，所以这个消息传递很缓慢，啊，世界上哪些地方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很久才知道，啊，最重要的讯息也要两三天之后才晓得，啊，这比以往是好多，啊，比如从前在中国，啊，就比如你住在九华山上，山下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山上啊一个星期、半个月才晓得，没人上下吧。又从山下上来，然后我山下发生什么事情来告诉你消息，啊，要没有人上山来，山下什么事情不知道啊？啊，所以从前我们的生活单纯的圈子很小啊，接触的面不广啊，人心是定的，啊，是安定的，所以修道就很方便了。啊，现在时代。跟这这个科技把这些界限全部都突破了，我们讲突破时空了，啊，时间空间突破了，啊，突破之后，这豁然之间，这全世界的人一下接触，从来向来不接触，现在突然之间接触，当然就有许许多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啊，第一个是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啊，对物、对于宇宙天地鬼神的看法不一样啊，啊，而且这些人可以说是千百年的成见。怎么能容易一下就能够舍弃？所以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啊，文化的冲突，啊，突然之间接触之后啊，文化冲突啊，思想的冲突，信仰的冲突，三大冲突。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这三种冲突如何能够化解？如何能够统一？啊，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学术家、啊，政治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怎样叫这个世界的人？啊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信仰。能够和平共处，啊，互助互作，共存共荣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啊。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啊，佛法在这个世间，各位要晓得，教化众生，这大家晓得，佛法是教育。教化众生的，是替众生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。啊，现前的目的，就是学了佛之后， 你能够在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，这是现行的利益了。这无量寿经会于真实之力，这真实之力啊，家家的家庭美满啊，每个人事业都能顺利，都能成功啊，社会和睦啊，每一个国家都富强啊，世界和平，这是我们位于真实之力。这个真实之力是眼前的现实的啊，无论哪一个宗教，无论哪一个不同的文化，大家都需要。你要说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的人摇头，他不相信，他这个与他不相干。可是你讲到现实这个利益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需要，没有一个人反对。大乘佛法的教学，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。进程这个利益，现实的这个利益他得到了，然后我们再告诉他，人不只是一生一世啊，还有来世啊。这一世你达到很幸福美满了，那来生怎么办呢？然后才跟他讲啊，来生来生来世啊，来生来世，在这个世间相信的人不少。凡是信仰宗教的都相信有来世啊，你看其他宗教纵然他不相信有六道，至少他相信有三道啊，有天堂，有人道啊，有地狱啊，他相信有三道啊，他们也希望上天堂啊，也不希望堕地狱啊。而六道这些状况，现在外国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，逐渐逐渐明朗化了。我在美国看到一份资料，一个报道，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基督教会啊，一个牧师，他对于佛家讲的轮回他相信啊，他说佛家讲的轮回很正确，是事实啊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么这个也能够借着科学的研究啊，六道里面阿修罗道他们比较困难，但是这个五趣啊，确实科学是可以证明的啊。人跟畜生这个在眼前大家见到的，没话说，限量进去啊。那么另外是天道、鬼道跟这个地狱道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复杂，人不能不死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，死了以后你到哪去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大家知道这个六道的事实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知其当然呢，不知其所以然呢，六道怎么形成，怎么来的啊，有没有方法超越六道，这其他宗教都没有，他们承认有这个事实，他们没有办法超越啊，六道里面的事情一些宗教家知道。 特别是印度的宗教啊，印度教、婆罗门教啊，瑜伽、苏论，他们确实对于六道的状况是相当的清楚，但是没有能力超越啊。我一读佛法的时候，教给你超越。佛讲的清楚，六道怎么来的，怎么发生的啊？你把它的根源找到，从根源上解决，这问题就超越了吧。所以佛法在这个世间，但乎是教化众生的使命啊！啊，真正是宗旨是八个字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那么我们从事于这个工作。这个出家发心从事的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如果我们自己做都没有效果，我们能不能帮助别人？啊，你叫人，人家怎么肯相信？啊，最重要是自己做了有效果，有成绩。啊，我确确实实得到了。啊，这个事情真干吗？没有别的吗？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面所看到的，效果最显著的。舜王、尧舜、舜王啊，所以中国讲孝道，第一个就是大舜啊。我们看看舜王那段历史啊，他没有别的，真诚。啊，就是一个真诚心啊。他的家庭，实在讲，要以现在的话说，是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家庭。啊，他自己的母亲过世，父亲娶了个继母，继母生了个儿子，啊，所以对他那个待遇完全就不一样了。不但是把他当作家里佣人的看待，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作儿子的看待，哎，还样样嫌弃他。时时责备他，甚至置他于死地。啊，父亲听继母的话，也讨厌他。处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，他聪明啊，用智慧来应变，他有耐心啊，以真诚纯孝，最后感动他的父母，一家和睦啊，你这就是很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他自身是高度智慧，一生幸福，那家庭美满，极不平常的一个家庭能够达到美满，叹何容易啊！有一家影响他的邻里乡党，影响一个地方。啊，你看这个经书上记载， 那个时候渔猎的时代呀、啊，捕鱼啊，年轻人身体力壮啊，那个鱼群聚集的这个地区，年轻人霸占啊，老年人没法子啊，是找那个鱼很少的地方去捕，捕不到啊，顺很年轻的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怎么办？以身作则。把那个好的鱼区让给老人，自己找到那个很少有鱼的地方，到那里去捕鱼。啊，他默默地去做，他不说话。